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好，所以继我们上礼拜讲了第一章嘛，对不对？序章加第一章，对对对对。好，那我们这礼拜就从第二章开始讲。Poi， 哎，是啊 ，Poi， 之前我跟我讲说你有去查那个叫做鲁恩的大大，听说他很威啊。
应该不是说我查到鲁恩他很威啦，是我们有讲到鲁恩他是在播报体育台嘛。
对。
然后他那电视台是 ABC， 那我去查一下 ABC 的体育台到底是谁，为什么听他这样讲好像很厉害，不查不知道。一查真的是会吓一跳，你知道那个体育台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
就是鼎鼎大名的 ESPN 呢、欸。
是，他没有改名，他没有被改过，他就从头叫 ESPN 吗？
他那时候应该说他那时候合并之后会变成一个联播网嘛 ，ESPN 联播网。
对。
那他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多久以前啊？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前后。我们在家里用第四台看电视，我们应该只会有几个选择吧，不是 ESPN 就是未来体育吧。ESPN 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是很红的一个体育台了，然后这个很红的体育台就是鲁恩在背后操刀的一个体育播道频道，
超强，太强了，
超强的、啊、难怪听他这样讲好像感觉很厉害，是真的很厉害。
有本钱嚣张就对了啦。
对啊，真的很猛欸。
对啊，所以我说鲁恩对于 Robert 的影响其实真的是很大啦。哎呀、好，所以第二章其实在讲说有一个资本的公司要去那个并购，要把那个 ABC 吃下来。OK， 那这个你要说这间公司哈，这间公司的两个创办人透过一个很有钱的朋友然后把这间 ABC 吃下来了。对，然后那个很有钱的朋友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想要把别人吃下来就是要认识一个很有钱的朋友
要认识一个更有钱的朋友
认识一个超级有钱的朋友，对，然后你 就有钱去把人家东西吃下来。好，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讲说，把他们吃下来的那间公司的老板，那两个老板的风格跟原本 ABC 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ABC 其实在媒体做久的话，多少都会跟像好莱坞这种娱乐圈的人都会有一些来往来嘛。啊，但是不知道娱乐圈可能就会比较一些那种虚华的夜生活嘛，或者是有一些相处方式是比较那种传统老板可能就不喜欢的那种风格。所以在初期他们在书中提到说在并购案完后之后，他们事实上有做很多高阶主管的一些联谊会嘛，还是一些会议啦，对，有点算是那叫什么，通常这种活动我们在公司里面会叫什么，
team building 或者凝聚会议，
对对对对，那通过 team building 的方式去一些激励或者是传达一些公司文化的部分。好，但是看起来是两种风格还是很难做一些合并呢、对，
很正常，因为原本娱乐圈的人当然要懂得娱乐啊，不然怎么娱乐大众？那体育圈的人。相对
的体育
比较中规中矩，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好像
真没有那么娱乐啦。
等下不是体育圈呐、那因为是他们，那间公司是专门是应该说合并他们那间是那个 Capital 的那间公司啊，他们原本就是那种很中规中矩的公司。就是在商言商了，他不会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
对对对，
他在讲说啊，这个老板跟原本的风格就是差异太大。那原本的那些 主管或者是那些团队可能就觉得，欸，他们没办法去接受这样子，就是风格上面的转变了。
因为他比较偏向传统电视台电视圈的那个氛围吧。
是啊，是啊，是啊。哦，所以这里有提到有趣的是，他把鲁恩把他调去新闻部，哦，主要是因为新闻部那边的收视率降低，所以他把鲁恩调去那边去救火了。我是觉得他是跑去救火。那救火的过程中，他可能就把一些做以前做体育频道这边的一些方法带过去。简单来讲，他的理念是，如果说我要把节目做好，就是要花钱，不惜成本的，就是要把节目做好。但是一个是花没有在考虑预算的人在做节目，然后一个是会，我觉得后来那些那个 Tom 跟 Dannon 在于成本管控或者是对金钱上面的放的重心会比较重，就是说啊，你钱应该是要花在刀口上面，不应该乱花钱。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价值观是一个冲突的存在，对啊，对，所以只要有价值观冲突，就是相对的会有想要把它架空的情形发生了。但是红牌有那么容易被架空吗？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点？
你说架空鲁恩吗？
嗯，
我觉得第一个是两家公司合并是两个，因为每家公司文化不一样嘛。那他又从一个体育台的这种当红主不算主播，当
制作人，制作人，
对，制作人要调到他算是什么？算是什么节目？新闻节目，
就是调到新闻做新闻相关新闻台那边呢、啊。
这两个本身的调性又差距很大。
嗯，
当然我们他哦，当然可能上层会觉得说卢恩他的能力很够，应该可以 take care 一蹶不振的新闻台，想说哎，调一个活血进来，看能不能有一些化学效应，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但是可能也因为就像那个那个什么梨碰到水一样会起火爆炸之类的，
那就直接爆炸了吧？
对啊，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你做再多的 team building， 做再多的凝聚共识的一些活动，都还是会造成越来越深的分裂。
嗯嗯，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是对鲁恩的一个伤害，也是对这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伤害。
是啊，因为他不知道哎，这种不同风格的公司做合并的时候，看好像听过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子，到最后要么就是把原本那间公司的人全部火掉，对啊，啊不然你留下来他也只是在那边抗议或什么的，你要他转
这真的很难啊，因为像这种情况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派系问题啊。
是啊，
对啊，这个日剧常常演啊，然后什么银行并购银行，然后 A 原本的 A 银行跟 B 银行，然后就有派系竞争或干嘛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
喜欢把眼睛皱在一起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那叫什么日剧叫什么？
我没有看，我还没有看过那部日剧哎。
啊，半泽直树。
对对对，半泽直树啦，哎，突然要想这名字想不起来，等一下来复习一下，
那还可以复习，刚刚睡觉好不好？请不要熬夜。
对，像半泽直树那样的场景就会出现。
对，好，所以反正种种的冲突啦，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找另外一个人，哎，是要来。让他来 ，OK， 他就是在
空降的感觉。
应该是说，他就说啊，你如果你不要同时间带领两个部门，那你就选一个。好，你不能两个都带，那你就选一个。所以那时候他就选择了新闻部。啊，但是有个但书，就是最后一场1988年的奥运，东京奥运的转播跟转播的执行制作人还是要他来做。
嗯，
好啦，反正他选了新闻台也 OK 啦，没问题。好，但是那体育这边到底谁要来做？是从原本里面的一个资深的人拉上来呢，还是要从外面找？ 哦，那这边的选择是他们就直接请一个外面的一个空降部队进来去当去领导那个体育部门啦。对，所以这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请空降部队有个问题就是，那你原本待很久比较资深的这些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原本应该轮到
我，你凭什么管我？
对，虽然
我比较资深呢、欸，
没有，可是虽然空降的那个人的战绩可能也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就公司内部的资深员工来讲说，怎么轮也应该轮到我。那现在那个位置被卡走之后、嗯、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下一步的打算，可能就离开或怎么样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 Robert 他那时候遇到的一个算是职涯上面的一个难题，那究竟要怎么做选择。
嗯，是啊，
究竟是要留在体育台呢，他一个他曾经很熟悉的一个地方，还是想另谋高就，毕竟、啊这个环境已经不再是，可能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环境。
嗯嗯嗯，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别的人来说，哎，听说你想要换工作，然后我希望你来帮我 build 一个 team，
build 一个团队。
对
对，
哎，傻蜜，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还 OK 啊，
还 OK。他说：“傻蜜，听说你最近要换工作，没有啦。但通常都会有这样子，就是啊，你另外一个这时候就是你的选择问题了嘛。
嗯
嗯。
可我觉得 Robert 在一件事情是，他会跟他老婆做，就是当他觉得有重大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他会跟他老婆做讨论。哦、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毕竟 做任何选择，他还是会去考，回去以站在他家庭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可能是跟他那时候的家庭环境也有一些关系啊，有一些因素。因为他那时候有两个女儿嘛，我在猜那时候可能也那两个小女孩也不大，可能顶多十岁，顶多就十岁吧。我感觉他的年纪，就他那时候的年龄跟可能的小朋友的年纪，那这样子一个环境下，你要去放弃原本你自己熟悉且稳定的工作，投入到一个比较偏向是新创冒险的一个事业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决定蛮符合常人所期待的，就是可能他要去兼顾家庭跟工作之间的平衡，所以他选择留在原本他在体育台的职位，而不是到另外一个可能好像之后会一飞冲天不一定的一个工作。
对，就这种东西真的很难选，就说、啊、你选 A 到底是 A 好还是 B 好，其实真的说不准，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说 A 走新创，那如果说真的让他做起来了，那后续的一些发展成就，当然你一定会比原本那个不一定说好，但是不会比那个差，因为你原本既有的熟悉的环境，你可能就是要等，或者是等下一个机会出现。
对、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他当他自己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可以作为咨询，或不是说咨询，就是说作为可以讨论的对象，就是他老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他，我就在他未来的以后的人生，或者是他现在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他娶对老婆。
嗯，
那我们假设哈，如果说他老婆就说啊，你不应该，你应该去选。我觉得说老婆的眼光如果说比较短视一点的，有时候做出的决定会往往都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例如说。啊，有一件新工作，他花好几百万，就是比你现在多，例如说多一倍或多两倍的薪水，哇，你过去。啊，如果说短视一点，他就说，哦，好啊，为什么不要？可是他没有去思考后面的东西。我说动机是什么？就是说，例如说对方挖角你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果说只是看当下的那个金钱的诱惑的时候，而你 作为讨论的那另外一半没有办法站在另外一个观点去分析或者剖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有时候在做一些比较重要重大决定，我觉得就会很不利了。哦，我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重大决定，你们会去跟你们的另外一半做讨论，还是你就只是告知说，哎，有以下这件事情会发生，或者是以下事情已发生。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啦，因为他毕竟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之一。虽然 Robert 后来好像是有离婚，后来好像是有再婚啊，因为你没有看序，对不对？
我没有看序，我还没有空看序，对不起。
因为我发现序里面的太太的名字跟这边的名字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这边叫 Susan 嘛，那序里面的叫。Willow， 我觉得怎么感觉怪怪的？
哎呀，没关系啦。
但是不管怎样，就是面对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去一个人闷在那边自己想，想破头也不会有什么很创新、很新，或者是更磨
都会有一些盲点存在了。我觉得
对，一定会有自己会有一些盲点存在。那你透过可能跟别人讨论，那一定会。别人通常都会站在比你更理性一点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像这种人生重大的选择，你可能跟至少跟你的家人要有一些沟通讨论，找出对自己或对这个家庭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每一个有成家立业的人都要必须要学习到的一个课题啊。
确实，
我觉得决定还是要自己。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啊！
对，决定要自己承担。
对，对啊，对啊，就不能说因为我找人讨论，然后就说啊，都是你叫我干嘛干嘛干嘛，
不行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不行了。
对啊，这样就不行，
因为最后敲板定案的还是自己啊。
对，
对啊，对啊，
除非对方架刀在你脖子上面说画押啊，那就另当别论，对不对？啊，正常来说哈，正常来说应该都是自己去做敲板定案的事情，所以不论我们咨询多少对象，或者是有多少参考判断的资讯，最后决定权还是，反正我们只要不要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后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基本原则啦。反正到最后还是牵扯到别人身上，这样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成熟。大人应该要有应有的行为，但我觉得他之前他第不知道第几任的老婆，那你都说后面的话，我至少要先假设他有 N 加一 N N，
你在数学推理是不是？
我要大于一的老婆数量上面去啊，反正他，我觉得他老婆事实上本身也是一个。事业女强人啊，
哪一个？
苏珊啊，
哦、oh, ，OK，
对啊，苏珊这个在后面有讲到苏珊，苏珊事实上本身在，因为他们那时候住在那应该是在纽约吧，然后那时候苏珊好像也是在电视台工作，然后慢慢也是爬上比较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主播
阶层，
对、
嗯，
好，所以他依这样子判断，他应该是算是事业女强。事业的一个女性，好，就是至少事业心也算是一个很，
也是蛮强的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才会往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往上升，一在想说自己的事业怎样更精益求精，更往上走，
是，对 ，OK， 好，所以后来就反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事实证明说他留在原处是对的。
对，我刚刚你有讲到那个空降这件事情嘛？
嗯，
那其实他选择了原本的职业继续，原本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之后，他必须面对那个空降的主管。那其实空降这件事情真的好坏，好像听到的坏都比较多一些。像书上的这边的例子，其实也是哦，他这个空降的主管，他比较是比较会打官腔，或者是不懂装懂那样子。
嗯，
对，就 哦，应该说他比较不会打官腔，也不会不懂装懂，但是他会直接跟你说我不知道，然后直接找别人去做，然后过程中可能也不会给太多的建议或想法之一类的。那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换到一个糟糕的主管，就是他好像不会为你去帮你把前面包路铺好啊，让你的工作的那个流程更顺畅啊。其实这听起来好像是缺点，可是我觉得在 Robert 看起来，他掌握了这一个情境，让这件事情反而是对他是有助力的。什么意思？当别人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到的时候，他会可以跳出来去把这个 credit 拿下来，如果他做到的话，所以他就会更花心思的去想说，哎，这件事情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吗？像冬季奥运转播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一个例子哦。他在冬季奥运转播的过程中，他其实也花了很多心思去说服每个高阶主管要去执行他的计划。那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 promote 他自己，所以有点像是把那个原本的劣势反转成他的优势的这种感觉。
可是遇到这样的主管，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缺点呢。
有好有坏啦，
对，
我是觉得这样子，
至少他不是陨石。对，
陨石是怎样？一来然后就啪破坏掉，然后你的计划不要重新做一个，这个是东西做不好再做一次。
你看嘛，我们听过很多所谓的陨石开发法嘛，一切的开发的方向都是以。反正现在谁是老板，谁决定方向嘛。啊，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是一所谓的业外领导业专业人员的情况发生。好，那如果说那一位主管本身又是喜欢撑面子，然后不敢承认自己的弱点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了。就是搞不好下面做的要死要活，可是做出来的东西却变成是不能用的东西。
嗯，对，这也有可能。
对，然后可是至少说他知道他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这位空降的 Dennis， 至少他知道他的位置，然后他也不会说啊，因为我不懂，然后站在位置自己不懂，觉得很丢脸。怎么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你可以说他只是一个站在那个位置的人。然后事实上，
你觉得这样很像是一个躯壳吗？
嗯，躯壳
是一个躯壳在那边。
那如果说他没有去阻碍下面人做事，我觉得都还好，因为躯壳当久了，躯壳自己会走啊。他只搞不好他又只是一个暂时性站位的人。
嗯。哦，对，我先说，这边 Robert 其实对这个主管 Dennis 是比较偏正面的评价的。
嗯，
但是我自己读的感觉是，他就很空，很空的那种感觉。
就 Dennis 没有实权做任何事情，就是
对，
嗯，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的感觉跟 Robert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但。他最后没有跳出来收割，我觉得这点就 OK 了啦。
哦，对，他没有去收割别人的credit 这件事情，算是少见了，算是少见。
是啊，小明，你刚才说想要说什么？嗯，他出去了。
什么东西？
我跟你刚才不是想要说什么？
没有啊。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冬季奥运嘛，冬季奥运这件事情，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件神扯的。危机事件
太奇妙了，我觉得那一届冬季奥运真的太奇妙了。
天气变化，然后到没有雪可以滑，然后整个冬季奥运整个开天窗，
冬奥都不冬奥了。
对啊，
对啊，而且那个转播费应该都是不便宜，
而且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先谈下来的，就是权利金的部分他已经先谈好了。
对啊。而且他，我觉得他里面有遇到一个状况，真的超难的是，因为会有时差问题嘛，
嗯，
所以在当下比赛的那个比赛内容，他在正在播的时候，就是他在 live 的时候， 可能都是美国民众都在睡觉的时候，那这样子就很亏啊，因为这么精彩的赛事他在直播的这个当下里，当是应该是他赚进大把的那个广告费的一个时段，
对，
但是却是因为没有人看，会让这件事情损失掉很多潜在的利益，那这就很困难，怎样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我觉得 Robert 也是非常有那个，他头脑算很灵活，赶快去把找其他的方式来处理。
可能之前被超过吧，还有被严格的训练过。
对，应该是就是那种电视台那种紧张的压力，你要赶快去生出东西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之前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后来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整个过程中他还是想办法把它解决掉了啦。但有趣的是，他后来不是有讲到是那个 hockey 的部分吗？结果美国队就输掉了，
就他们预测美国队那一场应该是要很精彩的一场比赛，然后而且又是地主，不是地主队，自己国家的队伍去比这场比赛，那应该如果说自己支持的国家赢的话，那一定是全看的人都会，
不管哪个时间点，任何人都会跟着那个时间看嘛，
对
对吧？可是很不幸的，他们就提早就结束比赛，就是离开，
提早领便当回家。
他们都没有考虑电视台转播的辛苦，真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说，竟然可以要求大会更改比赛时间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哦，对啊，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有办法？
就这他的描述那一段，我觉得超级神扯。哪有人可以为了自己转播时间的时段问题，去要求大会更改时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是也很，我是不是因为滑雪的项目本来就很看天气，所以会不会比赛的时间也是可能很临时才会公布？
可是 hockey 应该都室内啊，
hockey 是 hockey， 我说可能还有其他的、啊 oh, 所以他可能去瞧比赛时间的时候是其他的比赛内容，
也有可能。可是那时候雪不都融光了吗？
不知道啊，不知道是。还蛮神奇的，
反正他在描述这段，我觉得超级。
因为转播对于冬奥这种活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支出来源，或者是什么收入来源之类的。因为就像什么，你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会为了一些收视率什么去调赛程啊。
嗯，
杯赛其实也会啊。
哎，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哎、欸。
比如说换到卡达，那可能对就要瞧，甚至也会想说可能想要赶冬天，可是冬天不一定大家可能会撞到其他运动，就是这种瞧其实还是都会发生，只是通常确
实
通常都是
前几，你的网络连线不稳哦，
就是前几个月、就是有点断断续续的，我还在瞧一下。
对啊，我确实啊，我确实在足球那边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为了要让收视的人口更多，他会调整他原本赛程的时间。可是这个赛程时间是原本，我是觉得，他不是原本就规划好了吗？还是他后续再调？因为后续再调定又有点不合理。
对，就是应该说这应该是对啊，因为他是抽签的啊。
OK， 了解。
改抽签结果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奇怪了。
嗯嗯嗯。
但是去做调整应该是的确是会发生这样子。
确实确实。时间上面是 OK， 可是抽签那个就真的有点不太，有点不可思议。
对啊、重新抽签这件事情有一点就是有点确实有点怪。或者说它影响力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大，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转播单位之类的。
垄断那时候你不给我重新抽签，我就不播。
你就没人看冬奥了？
林北 ESPN 呢、欸？
不行，这样子啊，晚上会被告。
这时候还是 ABC 吧？
没有，那时候就 ESPN
已经合并了，
对啊，
变一些是 ESPN 了。
嗯，
而且故事里面有讲到一段，那你们有听过 Eddie Eagle 吗？
没有，我没有听过那个。
那一段其实很精彩，因为我原本不知道 AD Eagle 是在这一次冬奥参加比赛的。AD Eagle 的故事是这样子哦，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小男生呢，他从小就很想要去参加奥运比赛，就对奥运非常憧憬，就对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体能太好的一个男生，所以他常常会被刷下来啊，或者是没办法进到什么滑雪队里面去受训或参加比赛这样子。然后可是他对滑雪跟奥运这件事情又是非常非常极度的向往。然后他有一次就发现到，诶，英国60年来从来没有参加过跳台滑雪，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的成绩的时候，他就可以代表英国去参加奥运的跳台滑雪。他发现了这个 bug，然后所以他就真的就是他可能只是去参加几个小比赛，然后累积一点名次之后，就真的让他成功去报名冬奥的跳台滑雪。然后也就刚好在 Bravo 这一次去转播那次冬奥的时候，他也在这一场里面。然后你也知道，奥运选手每个都那种身强体壮的嘛，突然来一个感觉很像是弱鸡的小朋友来参加奥运，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就会很多目光去看这件事情，说哎，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参加比赛，而且他动作又其实有一些滑稽。这个故事其实后来有拍成电影，叫做那个什么《飞跃奇迹》。
哦，原来是这一部哦。
对，就是这一部。那个休·杰克曼是演他的教练。
有《飞跃奇迹》那部我有印象。对，我原来是在讲这一段故事。
对，然后后来这 Eddie 呢，他虽然成功去参加了奥运嘛，那也参加那个跳台滑雪，但是他毕竟他的成绩本来就不是很好，体能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在奥运里面得到的是最后一名。但是这个最后一名呢，却是英国这60年来的破纪录仪，这个很精彩啊。然后他后来奥会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人来参加我们的奥运呢？隔年就可能再过一两年吧，奥委会就开了一个条款，就是只有世界排名前50%或者是前30%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不是说你没有来参加，这个国家都没有派选手来参加过，你就可以来参加。然后这个条款被
就不是你是全国第一就可以
讲了，对，叫做什么飞鹰条款。因为 Eddie 他的外号叫 Eagle 嘛，因为他跳台滑雪的那个姿势，他就可能很像那个老鹰的那种感觉吧。
这样很赚呢、欸，
很赚啊，超赚！他就赚到一个奥运呢，赚到一个国家纪录哎，国家级的纪录哎，
而且还有规则name after him，
对啊，超屌的
哦，这个很赚呢，这个。
对，我后来才看到说，哦，原来 Eagle 是在这一场奥运里面出现的，那我觉得很合理，因为这个题材真的是太棒了，尤其是对 Robert 他那时候的情境来讲，因为他必须要去找很多的节目素材，去满足观众的那个观众的想象，对奥运的想象。那这个题材其实也是非常的，一方面有趣，二方面好笑，然后就全部的观众都买单，就是哇，这真的是太有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件，所以他那一次的奥运转播也创下历史新高。那这当然大老板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说哇塞，我的厉害的 Robert 帮我们完成了一个多很电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他很成功把原本不是那么可能比赛内容可能不会那么精彩的奥运活动呢，把它转变成非常成功的一战，在他的电视生涯里面
也不错了，至少把一个烂牌把它好好的打完。
嗯，对。
所以 OK， 所以冬奥这个危机走了嘛，结束了，终于哦，安全算是安全下庄了。然后当然创出这种好佳绩，就会被老板找去说，嗯，干得不错，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更大的计划给你。 对啊，那时候
什么大计划？
就反正大计划就是要搞你的起手式啊。通常是这样子啦，就是我觉得你干得不错，然后我们未来有个大计划，然后这种听到这种东西都会挫一下，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有多大的坑在等着你。OK， 所以我看一下、哦、他后来
就决定是你吗？
后来好像被不知道调去干嘛，忘了。后来把他调去做什么？做娱乐吗？还是什么啊？他去接娱乐了
，ABC 娱乐了。
对，可是 ABC 娱乐这件事情就很好笑，他要飞到好莱坞，这又是另外一个需要经过泰做同意的一件事情。哦，假设你今天的新，你高升的位，高升的一个职位，可是这个职
旁边都是正妹，我不是，
不，正妹是一件事情啊，但是他必须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OK，
那这时候通常另外一半不答应的几率真的是会很高，
嗯。
对，你看家里又有小孩，然后你又要飞到一堆正妹会倒贴你的地方，对不对？任何的老婆怎么可能会放行这件事情？
嗯，
不合理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老婆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还是算是支持 Robert 的决定啊，他也不会说啊，你到底不应该或者是应该做什么事情。哦，我觉得他们是互相尊重了，哎呀、啊，就是我 OK， 我有你有跟我沟通，然后我尊重你的决定，然后我也不会去跟你做任何的为反对而反对的事情了，对吧、啊？所以在这个章节的后面，就是反正种种的过程，他就是 OK， 好，我最后决定要去一个很多正妹的地方上班。哎，这样结论对吗？好像也对啦。反正他就是当 ABC 的，要去 run 那个 ABC 的娱乐的那一块。对，所以第二章就差不多是这样。然后 ABC 娱乐这个又是对于 Rob 来说又是一个全新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全新的挑战。
对。好，所以在第二段其实他遇到了两个人生要做抉择的岔路，对的，一个是否要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然后去另外一个类似新创的地方上班，或者是留在原本的单位，但是该单位的最高的执行者不是，就不会是你的，那就留在原本岗位去做事情嘛。好，这是第一个转折点。那第二个转折点是打了胜仗，老板说：“哎，我有个很棒的计划给你，那就是给我去那个你不知道的领域上班，而且不是在你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就讲嘛，通常很这种的，我有个很大的计划给你，这种都是要有一个很大坑的起手式的。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准备推你入坑，
对对对，就是各种先黄汤先把你灌饱灌满的，然后完之后就说这里有一个非常艰困的战场，给我去把它摆平。对啊，所以第二章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反正两个转折点，如果说以我们以后来看的角度来讲，其实 Robert 的当时的选择或者是处理方式，我觉得都是让他都有选到对的，所谓的对的那条路，
押对宝吗？是这样
讲？算是。你看嘛，如果说当后来他不拒绝了 ABC 娱乐总裁这个职位的时候，他会到哪里去？如果说你看原本 ABC 的体育台已经没有所谓的奥运的转播权，那是不是他的人生的成就就到此为止，他也不可能再往上发展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嘛。
嗯，
可是换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一个37岁 的人来说，有点算是中年转职。
嗯，
他会不会心里面会有一些抗争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还要去做这样子的变化，我是不是能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而且还要到现居离开家庭去另外一个比应该说另外一个很遥远的城市。然后这两个转折点，我就是认为后面这个第二个的转的选择是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尤其在他那个岁数来讲，我觉得是困难的。就像
可是第二个转折点他没有选择啊，
没有啊，他可以选择不要啊，但是他就故事可能就到第二章就结束了啊，
就好，我们这一集 podcast 就到这里。
对对，他
这本书就这样讲嘛，
他就可能如果说他没有去接娱乐的总裁，对不对？那考不好第二章，他就是啊，那反正 ABC 体育台就是这样默默的就这样子结束掉了。然后 Robert 现在可能也一样是在 ABC 体育，他也没做任何的往上走的那的这是什么？他的工作职业就是到体育者这个位置而已啊。
嗯，
所以我觉得中年转职真的很难，至少不是，我觉得他难不是难在技术上面的困难，而是在心态上面的挑战。我这样讲你们好像对你们来说太早了，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你在想嘛，如果说40岁，到40岁就是所谓中年转职这个阶段，你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你什么东西都要从头来，从头学。虽然你位处的所谓的职称是比较高阶的，但问题是他面临状况跟之前体育部门遇到那个空降主管的状况一样啊。
现在换成你是空降主管吗？
对啊，可是你就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
嗯，
当你做到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又自己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要聊第三章了吗？怎么
没有？我们第二章
进入到娱乐圈之后，
我们第二章已经聊了快50分钟了。
真假的？
真的。
我觉得这样子啦，他因为我们第二章里面其实看到了 Robert 两个抉择嘛。第一个抉择，我觉得跟家庭因素比较有关，因为在跟妻子讨论之后，两个女儿的关系，然后所以他决定留在体育台，原本的体育台做比较他熟悉的工作。那后来这个转折点，他是不是要从体育台跳到娱乐台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跟 Robert 他自己的事业心有关。
嗯，
因为他知道他过来娱乐圈之后，他才有更广阔的天空可以去发展。
是，
这也某种程度也就是他在第一个抉择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到一个他其实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像新创的领域上面去做探索？同样的意思，只是他今天变成是内部转调，
嗯，
而不是真的离开这家公司。他毕竟他原本自己的公司里面，他还有他自己既有的人脉跟资源可以去妥善利用。那换到另外一个舞台的时候，他就可以 maybe 就可以展开他的拳脚去发展，在娱乐圈获取，在娱乐台里面获取可以找出他自己的一片天空。
确实，确实在第二个转决定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我看到这个机会，然后我相信我有办法把它处理好，所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坏。他还是有一些迟疑啦，但是这些他心中那些疑惑很快就被解掉。然后就像Pony刚才讲的，其实对于 Robert 自己事业心还是占事业心驱动的比例还是很高。
对
对，
不然从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去，
怎么飞要8个小时？
对啊，跨了多远？跨了8个时区？
4个吧。
4个时区，跨了8个小时，4个时区，很可怕的。一家大小，哦，这个真的很难。你要像，如果我现在在台北工作，突然要我调到高雄，也不过就是300公里而已。
你就要想很，你就要想很久，
就要想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另外一个带给我们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他在工作的过程中累积的资本是足够的。
嗯，
好，至少说他有办法找到对外资源，是人家愿意帮他。那这是我觉得是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说年纪大，我觉得年纪到某一个位置有他的优势，就是至少在那个位置，如果说前面的工作经验你是这，就是如果说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所累积下来的，到真正要做转换或者是要往下一个更大的目标走的时候，其实是会比年轻，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来的容易很多。
是，
对，所以有人说中年转职是困难的，可是我会另外角度来说，是中年转职困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接受中年转职，
嗯，而是自己啊，
而是自己没有造成人家愿意接受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为，就是说站在公司的立场说，我可以接受年纪比较大的人，但是他所带来的不管是经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能力，是可以放在直接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面，而不用从头像新人一样这样带起。所以有时候年纪大不是缺点，而是如果说把在自己变老的这个过程中的这段时间浪费掉，没有累积任何东西下来的时候，那确实所谓的中年危机或者是中年转职的危机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哦，那这个就牵扯到别人讲说啊，个人品牌经营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个人品牌经营是累积出来的东西，就是你默默在做，然后默默累积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就是啊，我整天在透过任各种手段去创造出来的一些
假象。
假象，对。
实力是要自己慢慢累积出来的啦，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
你要做口碑就会做出来，口碑做出来，你不管是转到另外一个，转到下一个阶段，都会变成是你的加分的东西啊。哎呀，
而且像这一张文末也有讲到他，其实他家人也就是他太太，其实也是很支持他做这个转变。那最后他太太直接跟他说，人生就是一场冒险，如果你不选择冒险的道路的话，就枉过一生了。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变形金刚的那种感觉？很经典的一幕，你现在不上车，你现在不跟我去，50年后你会后悔这一段，50年后你回想起来你会后悔之类的事情。
当初没有上车，就如同比特币一样，对，
100块的时候没有买，现在已经
上了。没有3000块没有买的时候，你现在就开始没气。
你讲比特币没感觉，你要讲台积电。
比特币从3000块没上，那时候3000块还是喊太高了，买什么？怎么会崩盘？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现在直接给你多一个零，那么
吓死了，
真的。比特币比较像说，这是一场冒险，有没有？这跟他直接跟他对赌，赌赢的就是你的。对，所以这样子啦，我觉得第二章真正算是真正打开他人生另外一个 chapter 啦。对，因为他当他接触到娱乐，做一些节目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于未知世界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而且是站在那个高度的时候，不是说啊你是菜鸟，未知世界对你来说其实没差，可是当是一个总裁遇到未知世界，那个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程度上面的挑战，对吧？因为你知道做主管或者是做任何需要做决定的人，当他要做决定的事情不是他在熟悉的事物，哇塞，那个要做决定的困难度是之高。对啊，完全是没有任何依据可以来做任何判断，这很恐怖欸。但是他还是有办法撑下去。那这个东西是，反正我们下礼拜再来聊第三章。我说这个要讲，
下礼拜再来打开下一个 chapter。
对，那 但大致上就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第二章其实到第二章的铺陈，虽然是到第二，应该我自己读是整个铺陈是到第三章结，第二到第二章算是前言的铺陈结束了啦。对，
嗯，
那第三章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面貌的 Robert，
另外一个面貌。
对啊，因为他面对了第二章面对了一个空降主管嘛，然后第三就是要变成空降主管，这时候他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好了，那我们就下一班再
下周待续。
对，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可以念讲多久。哎，老师，我们这样一本书这样读下，明年只要读四本书就好了。
一本书读一季吗？
超棒。没有啦，没有读一季，读三个月差不多，对，差不多一季，超棒。但读书超没压力的、啊，欸，超没压力。傻妹，拜托看一下书好吗？
我有看的
啊，讲话啊，
啊，有啊，我好像有点断断续续，不知道为什么。
哦，就是自动说，哎、欸，喂，自动收讯不好，然后就自动静音什么的。好吧，下一章你来导读啦，好不好？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不打算问你意见了，反正下一章就你导读了。
了解你不懂的事。
嗯，好，那就下一拜见啦，拜
拜
拜拜拜拜。